欢迎收听艾维斯52赫兹频道，我是艾维斯 Avis。欢迎收听艾维斯52赫兹频道。那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是滑雪漫游者的系列录制哈。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最可爱的小童教练。我们先来欢迎小童教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童。
就这样。
对。等一下，我相信等一下有很多话我们可以讲。
对对对，我们跟小童教练第一次认识是强生的关系嘛？我们去录一个那个直播，社团的直播，好像在讲什么，我也忘了。
其实也蛮久以前，
很久，就是疫情的时候，大家找事情做这样子，
一个直播活动，
对对对。然后呢，在访问之前呢，就请小童给我他的那个资历嘛，也是很精彩耶。就是目前是台湾唯一的纽西兰女子单板3级教练，恭喜你！
谢谢，
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多不容易，我们等一下来讲哦。然后呢，你有拿过？哎，你有双板的指导员？
对，我也有，是澳洲双板2级。
哦，我觉得你第一次拿到那个单板儿童证照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厉害。就是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考儿童的指导儿童的那种？
如果以证照来讲的话，我们考3级势必一定要有一张，就是
一定要教小朋友的，
对，一定要有一张就是儿童的证照，我们才能考我们的3级。
它的逻辑是什么？
他就是说，因为你是3级已经算是满级的部分，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张儿童证照，这是他们规定的。
所以大人小孩都要会教这样子。
对
哦，所以雪崩的急救技巧也有，救援技巧也有。
对，雪崩的话是蛮早之前，因为有一次我就在二世谷滑雪的时候，然后遇到小雪崩
哦。
对，然后那一次就觉得，哎，原来就是在有人管理的地方也会遇到雪崩。
对。
就去报名的雪崩，
就觉得需要这个知识。
对啊，需要了解。
那日本的滑雪执照你也有拿到？
哦，对，
我好厉害啊。
这蛮早之前的，其实拿到这张证照是就很不经意，这不是我的，这是在我的目标上面，是刚好就在日本滑雪学校工作，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那你就来考考看，有考就有了，
有考有希望，
对，有考就有证照嘛，这样，对对对，
所以就去考了，
对，我就去考了。
好，那我们就从最开始来问好了，就是说小童教练是怎么开始踏入滑雪这个运动的？
哦，我是不好意思，我在就是纽西兰的我去纽西兰打工度假的时候开始的。
哦，所以你是一开始你是先到纽西兰打工度假？
对，我先到纽西兰打工度假，
在南岛那边，
在南岛。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因为语言的关系，那以前英文就非常非常不好，所以我就特别选一个南岛比较偏僻的一个小镇上工作。然后刚好也很幸运，那时候就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老板他们以前在雪场工作，他就跟我说：“哎，你是来自台湾嘛？你那边没有雪，那你应该去雪场滑滑雪。”
体验
看看，然后他就跟我说，欸，现在那个机票很便宜哦，你应该要买的。然后其实那时候根本不会滑雪，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既然我都要滑，那我就要滑久一点。
对对对，
然后我就买了机票，然后就开始滑雪。
你都买了机票然后就去，那可是你是纯粹滑雪就没有在那边工作了这样？
哦，有，那时候晚上会工作，
晚上打工，然后白天就去滑雪。
对，
那你是有请教练教吗？
哦，我一开始有，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买了装备，我是买二手装备，然后就自己拿到雪场的时候发现我不会穿鞋，我也不知道怎么使用装备，所以那一开始前两节我有请教练。
哦，那你是一开始就滑单板还是双板？
单板。
哦，那为什么选单板？
因为那时候我在南岛工作的时候我有冲浪。
哦，
对，然后
所以你觉得比较类似？
其实就他们就跟我说，那你冲浪你就去滑单板。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啦。
对对对，因为我们台湾人应该一开始滑雪的时候你是对单板或双板是没有什么喜好或偏爱，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都是陌生的东西。
对，我们非常陌生，我们完全接触不到。
对，然后总是会有一个契机让你去选择其中一样这样子。对，
所以那时候是刚好在工作的地方，然后有跟着其他朋友一起冲浪
哦。哎，那个纽西兰真的户外活动很多。
对啊，
就是玩不完的，
真的。像我觉得我很喜欢在那边还有是那个 mountain bike
啊，那个也很好玩，
非常好玩，非常的刺激。
对，所以这也是你每年都会回纽西兰的原因吗？
也是，因为我妹妹也在那边
啊，她是直接留在那边，
她在那边，所以我就每年都会去纽西兰，然后滑完雪以后都会找她
啊，
他们都有在骑 mountain bike，
所以你就跟着在骑 mountain bike。 可是 mountain bike 要很小心，
对，好可怕，我觉得好可怕。
对，那个这个摔的是不得了的，
真的。
对，所以就是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有点担心，想说，哎，等一下工作要开始了，
对，就要体验一下嘛。
对
对
对，
那是蛮好玩的。然后就他们会带我去骑一些，他们也是有分，就是有像绿线、蓝线、黑线这样，
难易度的
难易度的部分。
所以所有的运动都是，我觉得都是有它的专业度在啦。就是大家要从事的时候，就是不要觉得说，反正我也会骑脚踏车啊。
哦，那完全不一样。
对，我就自己骑就好了之类的，那个是完全都不相同
的
一个东西。真的，
真的，那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刹车啊，你要怎么去使用你的装备啊。
对对对。
那你应该下坡的时候，你应该要选择你的路线啊，这都很重要。
对对对，因为它有时候那个路不是平整的嘛。对。
对，
所以你在请了两堂教练课以后，你就会滑了吗？还是就喜欢上滑雪？
哦，那个时候，我的教练，我觉得那第一开始体验感其实没有很好，因为那个教练他就有点随便教，
随便教，
对，随便教。他只帮我讲，跟我说完就怎么穿完鞋子以后，然后就开始带我滑了嘛。然后我记得一开始他让我说，哎，我们要落叶飘，就因为开始你不会控制，所以我就跌落到旁边的栅栏。然后他竟然走过来是跟我说，哎，你的板子还好吗？完全没有关心我。当下我就那时候体验感不是很好，可是呢，因为我买了机票，然后我就觉得每次就到雪场，我就看着，就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常从山上滑下来，
对，
我就觉得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所以我就继续开始滑雪，然后就当然就是越滑越有兴趣，然后之后就朋友说那么喜欢，那你就可以来做滑雪教练这样。
所以你越滑越有兴趣的时候，有在另外再找教练吗？没有，就是自己练。
自己练，因为那时候的朋友是他们是滑雪教练
哦，所以他们带你，
他们就带我滑
哦，他们是合格的教练，
他们是合格的教练，
所以他们就比较有良心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会跟我说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
情。对对对对，因为一般朋友教都不太 OK。
对，就是他们就提点我一下，然后就离开，那我就自己练，然后下次看到我的时候再提点我一下。
哦，那你也算是骨骼惊奇的那一种。
没有，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可以从山上滑下来，所以我就拼命的练，那时候就拼命的滑。
所以你在纽西兰就彻底的运用你一季的雪票，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黑线也可以下了吗？
那时候就黑线抖抖的下，
呵呵，
然后是可以下。
对，那你离开纽西兰以后又到哪里去？
我就去日本。
哦，就去日本了。
对，因为其实在第一季结束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说你很喜欢滑雪，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做滑雪教练？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我有这种就是好像可以做滑雪教练这个想法，可是我不太确定，所以我下一个雪季我就选择去日本，然后在二世谷那边，因为我们算打工换宿，对，然后我在那边换了一个月，然后也是就滑了一个月的雪，
是，
然后我就确定说，哎，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运动，
所以就朝滑雪教练的路线走。
对，
那你怎么开始你的滑雪教练的这一个，应该是说敲门砖是什么契机？
就在下个雪季嘛，那就是夏天了，那就去澳洲。然后那时候也可以申请就是澳洲的打工度假。
你们真的是打工度假用到底耶。
当然啦，我觉得用打工度假，对吧，打工度假签可以让你就可以做到一些，就是蛮方便的啦。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到那个国家工作的话，你势必要申请工作签。
对，
可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这项就是技能，然后
是，
对，所以如果有个打工度假的话，它可以让我比较好的快的去入门这
应该是说合法又安心的待在国外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去澳洲打工度假吗？
我在那个澳洲，对，
然后去雪山。
对，去雪山。
哦，去 Parish 那里
啊？对，去 Parish 啊。
哦，所以你在那边考到了吗？
对，我在那边考到。
哇哦。然后你就考到以后就回来日本教吗？
考到隔年。哦，对，我日本就是我的苗场滑雪学校。
哦，对对对，我们刚刚有稍微聊一下，就是比较血汗的日子。
对，那时候就比较辛苦，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滑雪的资讯会比较少一些。
是，
对。
那个是哪一年啊？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
一
2015-16年吧，2015-16年，就是慢慢要台湾的那个滑雪慢慢要起来而已。
对
对，那苗场还是大部分的人，到目前为止也是大部分人第一次滑雪的选择啦。
嗯，
对，所以你就在苗场官方的滑雪学校里面
对
教学。
对，
那你觉得那个那一段时间给你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当然第一个就是那个教学经验。
嗯哼
哼，对，因为就是我第一次教学了。
对对对，
第一次使用我的就是在考试就是然后
学到了技
能。技
能，
对
对
对, 对，第一个是经验，然后再来的话因为他有提供雪票。
嗯哼
哼，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拼命的滑雪。
是，
对，我就一直滑一直滑，因为我在我有个目标，就是我知道那个苗场结束了下一个雪季，然后准备要去考二级。
Oh,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准备要去纽西兰考试。
所以你就是一开始其实你大部可是你第一个考到的是澳洲，澳洲应该是 Casey 就是加拿大的。
哦，这是那个 APSI 是澳洲的。
是你是考双板。
单板澳洲。
单板澳洲的。
对。
对，然后你再要去考纽西兰的。
就是、那个时候他的澳洲跟纽西兰他们是可以这样子衔接的，
互通的。
对，然后现在不行了。
所以你就已经决定就是下一季就要考纽西兰的。
对。
所以你有算过你在苗场的时候教多少学生吗？
我没有算过，可是大概一个礼拜，因为它是最少20个小时，我几乎都是上满的。
哇，就是满满的。果然滑雪学校就是教练很善用他们，
一定要善用。
对啊，對，所以就是非常快速大量的去累积你的教学经验。
对，在那一个雪季累积了不少。
是，所以你就第一个雪季就觉得说哎，滑雪教练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工作下来的感觉。
嗯，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是蛮有趣一件事情。刚开始我觉得我只是想要做滑雪教练，可
是
我老实讲我不确定我喜不喜欢去教学这件事情。对，可是在慢慢在那一季我觉得我越教越喜欢，我觉得蛮喜欢看就是大家进步，
就是从不会到突然会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你喜欢那种成就感。
对，
哦，那也是蛮不错的。
嗯，
因为教学这种东西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很热衷或者是很喜欢去教。
嗯，
有时候只是哎，这是我的工作，我要来做这样子。
嗯，
然后也有可能教一教他就会遇到一些瓶颈。
嗯，
你有遇过什么教学上的瓶颈吗？
教学目前还好，我觉得我的学生都蛮天使的。
超幸运的这样子。
对，
那也不错啦，就是不要有，也不要遇到奇怪的学生，也是蛮好的。
你说奇怪学生是怎样的奇怪？
哎，有的学生就是别的教练就会碰到不同的状况，可能就是他会耍赖，他不想滑。
哦，
对，
啊，
但是他不是小孩哦，他是成人之类的。
其实都会，所以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方法，例如就可能我觉得要可能要想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情。
嗯，
对，
他可能有挫折还是什么。
对，然后我们帮来做解决。
嗯，对，所以你就苗场教完以后，你就回去纽西兰考到你想要考的那个资格了吗？
对，我那时候回纽西兰考就是他的单板二级，
是
跟双板一级，
是就是同时拿到这样。
同时拿到。
哇，那你就是在教学的时候你有练双板？
对。
嗯，是因为发现是还是要会双板。
对，势必的，就是如果你双七的话，就是在这个就是你会这个职业里面你会比较
对对
对，顺畅一些。
其实我们这几及访问一些教练，大家的认知也是说你还是要两个都要会。
嗯，
单板跟双板都是势必一定要会的。
其实两个都要会，我觉得一个好处是其实他们两样是很相近的。
嗯哼，
所以你可以用，就是有些可以用你的双板得到的知识你可以套用到你的单板上面。
是。
嗯，
可是它重心不太一样。欸，
重心不一样，可是它都是用在刃跟刃的之间的做的事情。
是。
对。
嗯，对，所以你考完以后你就我看你的资料是你就开始进入比较就是旅行社的那种带团教练。
嗯，对
对，就是那时候刚好整个两大旅行社进到滑雪市场，也就是台湾的滑雪市场正式进入战国时代的那个 moment。
对，我算是中期吧。
嗯，
对，
你没有一开始，你是中间。
对，我算是比较中间开始，
然后就开始教大量的台湾学员这样子。
对
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
你说滑雪
学员教台湾的学员来讲，
教学员的部分的话，就是在那边的分级制度没办法分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对，当然还是会分级，可是你没办法就是可能要有些比较会滑的，可能就是当就要怎么讲，要看当下团员的部分，你没办法很好的有效的分级。
因为那个滑雪旅行团来的每一次的人，他们其实有可能都是就是散客凑在一起的，
嗯，
然后你分到了学员的程度也不一，
嗯，
还是说大部分都是初学？
其实大部分都会是初学，尤其是在那个时间，
对，
其实初学还是比例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那你们会就是教个一天两天以后再重新分班吗？
会，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教练都是双期，
对，
所以这都是可以做调整。我每天那时候我记得晚上我们都会调整一下，说，哪一个学员我们
进步了特别快，
对。所以其实在可乐我觉得他这个制度蛮好的，
嗯，
他让每个学员其实体验感都会是好的。
对，其实我们也是觉得说像有一些学员他可能是好跟好朋友一起来，他就会不想要分班，就是不想要跟朋友分开，可能没有安全感还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是会说服他说，其实每天晚上教练都要重新去分班，因为每一个人进度是不同的，那如果你一直想要跟你朋友在一起，但是你的朋友可能进度比较快，那你就会觉得很吃力，
对
对，或者是你的进度比较慢，你跟过去你也是跟不上，就是类似这样子，要去说服就是有些不太想分开的好朋友们。
对对，因为其实大家一开始的话，因为都来的都到就是异地滑雪，
对对对，
都会比较紧张一些啦。
对 对, 對、所以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教练的工作不是只有教，好像还要心理辅导这方面。
对，那我们要一跟他讲说，你这个怎样分班会对你比较好，因为其实来滑雪希望他的体验感是好的。
对，
我们是为了让他喜欢上滑雪，
就是也有很认真跟他讲，就是说，其实上课的费用不低，就是你最好的目的就是说你把这笔钱花到一个他值得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我花这笔钱我真的能够学到最多的东西，那分班势必是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你没有分班，你可能花了比如说两三万块，可是你三天回去你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事实上真的很可惜，
就是还蛮多人会这样子的。
对，尤其我们台湾人，我们就没办法在就是台湾滑雪，那你就是已经飞到日本去，
对，
可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体验这个滑雪，我觉得是很可惜一件事情。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自己心里的顾虑会比较多啦，那如何去突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教练好像也要做一点下一点功夫才有办法去说服他们。
所以我觉得旅行社的好处是它是让大家团员跟教练是比较密切的 都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就是比较好，可能比较好去推动这个部分，
对，然后那个信任感会建立的会比较好。
对对对，所以你那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困难的东西？
我们目前那时候都还好，因为其实都那个制度啊都已经他已经很多年
了，你们有一个 SOP 了，
有一个 SOP。
所以你就是很顺，你这样当教练整个历程超顺的。
真的吗？可能我记忆没那么好，可能不记得那个不好的事情。应该有不好的事情，我可能等一下想到我就跟你分享一下。
应该觉得应该还好我看你都每天很快乐的感觉。
哦，真的吗？
就是至少呈现出来都是还蛮快乐的啦。我觉得运动型的教练好像大部分正面能量比较多。
运动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从第一次滑雪到现在应该有没有超过十年了？
七八年吧。
七八年，
对，七八年。
所以你都目前为止都还是很喜欢这一项运动。
哦，你讲到重点了。我有一度真的有点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不喜欢，那就是在我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是要考三级的时候？
考三级的时候。
对，因为你那时候考到三级的时候，我想说这不容易这真的很不容易。大家要知道，就是业界有谣言，就是纽西兰的考试是最难考的。那不是因为它的制度特别难，是因为它的整个环境，它的滑雪场的环境其实是比较严苛一点。对，它比较不容易那么。不是那么好滑的一个环境，然后再加上纽西兰的考官们也是来自世界各国，然后他们的体系也各自有， 所以他们的演应该是说标准什么都会比较多一点，那变成说你要在纽西兰的考试里突围，就是你自己除了基本的技巧要够以外，其实你也要够灵活，你能融会贯通不同地方的知识，不同考试的知识，然后你才能过。所以其实纽西兰的检定考试在业界来讲都是觉得它难度是比较高的那一种。
因为在纽西兰它是它会分四个主大项，所以它不是说就是你只要专注在滑行上面，
对，
所以你然后它会分像 carving 就是刻滑，然后再就是free riding， 然后再还有就是 freestyle，
是
跟一个比较多样化的滑行，它会分个四大项，每一大项里面又会有三小项的考试，
对
对，所以就会变得你是必须要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
对，就是很。每一个方面都要顾到啦，
嗯，
对，那所以那时候考过一级，其实一般来讲考过纽西兰一级就蛮厉害，它可能是别的系统的二级还是之类的那种难度，
没有啦，就大家会说是 1.5 级
1.5 级，对，然后考到二级的时候就觉得哦已经很厉害了，可是你为什么就是想要去挑战那个三级的部分？因为台湾好像目前你是唯一的一个女生教练是三级嘛，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一个契机，
嗯，
那时候就是在练 freestyle，
嗯，哼哼，
然后像Tony 应该听过，
知道，
对，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哎，你可以跳一下360啦，然后我说我可以了吗？他说你可以了，然后就说我说好，一跳，我说哎，好像有机会，
对，你有一阵子很常练这个，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是，
不然那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他好像。离我还是有一些距离。
三级是一般滑行，然后 freeride 还要 park 也要会，对不
对？
对
，park 也要。
所以就是你基本上全部的都要会了。
对，就是他希望说一个教练你是全能的。
嗯哼。
但你不是像要像选手一样，你要跳到
你不用转到780之类的。
720啦。
720，对，不用转到720之类的，就是360就可以了。
对，你不需要就是你滑行的时候一定要滑到怎么样像选手的地步，可是你必须要你是综合表现，你都要在一个水准上面這樣。
对，所以你就去练这个。
对，
所以二级到三级差距是很大的嘛。
嗯，我会觉得它是比较大一些。
那你怎么练让自己到三级这样子？
就拼命的练。哦，你是因为我的其实弱项其实是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强项是 freestyle，
嗯，
因为可能大家看对，然后可是其实我弱项是比较是在 freestyle， 我觉得
是
我的我需要克服的地方，所以我其实我在这个上面下的比较多功夫，因为第一个是其实他会有点恐惧，
嗯，
对，因为你必须要在这个跳台上面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那是有恐惧的，
是，
所以那也是我要克服的东西。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在一些道具上面做一些东西，那也是要克服的，因为你会道具上面你跳上去，你会其实你会有很多想法，
嗯，哼哼，
对，你会觉得哎，我跳上去怎么办啊？其实都是我要克服的。
跳上去跟在半空中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怎么办？
对，就其实这是要克服的，所以其实在 freestyle 我下不了多功夫。
哦，
对 ，freeriding 这些的话就其实这是累积下来的部分，
嗯，哼哼，
对，然后在 freestyle 我下比较多，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有去奇遇练习，
嗯，
就奇遇的干式跳台，
是，
对，然后再其实也是要还有很多是跟自己对话的部分，
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跳下去之前是不是真的要跟自己对话，就是说服自己说哎，其实这没什么，
对，
就是你可以做到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你要跟你的大脑对话，
对，
你要训练你的大脑，对，
我觉得听众现在在想说这两个人你说什么东西，
欸，没有，欸，我觉得滑雪让我学到很多事情。
就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你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欸，很顺会滑，但是你可能看到某一个场地你要下去之前还是会深深吸一口气，就想说唉，等一下要下去了之类的。
对，就是你要开始思考说等一下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对，
就是，对，所以不是你是盲目的去做某些动作或是某些事情，就是你会很伤害你的身体，
对对对，
你很容易受伤，
真的，
对，
就是有一些我们看一些极限运动选手他们在free ride 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随性的滑，他们是真的在他们要滑之前他们眼睛已经看到比如说100公尺外的地方，
嗯，对，
他们已经想好路线了，而不是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他好像随性的从这里翻下去，或者从这个地方跳下去，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他都已经规划好了。
对对对，
所以不会说是你，我突然到那边，我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右转一下，我好像可以跳一下，
大部分都是规划好，当然有些东西是他的经验告诉他他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身体也很快的可以做一些反应，
对，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思考过，
对，一定要先让身体要先思考过，然后让身体已经很熟悉了，如果你身体可以很熟悉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做的会更流畅。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是你的思考跟身体的动作它差距没有很大，嗯，就是你思考完到身体去反应的那个秒数是很短的，嗯，可能要训练到那个程度啦。
对，就像我们在纽西兰的时候啊，就是纽西兰它一个就会特别讲说你在学习有一个过有三个过程，然后像你第一个的话是你完全没有概念，
嗯，
然后再来中间的话就是你有点概念，好像你有点开始会，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那就是我可能不用想我就可以做到，
嗯，
所以很常在训练当中都会问说你现在是处于在什么样的阶段上面，
嗯，哼哼，
对，你是完全不会，还是你已经开始会了，然后可能做这件事情有个五成的几率，还是你已经很熟悉在这个上面，
嗯，哼
哼，对，就在我们在纽西兰受训的时候都会常常提到，
就是你只要可以分这几个阶段，跟你感受到你在这几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你必须要有自己就是要有察觉，可以自己察觉自己在哪个阶段，
对 对, 对，
然后在什么地方，你这样子你在学习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还有要多少要努力，
嗯嗯，
跟你欠缺什么东西这样，
对，所以你考过三级的那一刹那你是放松吗？突然放松吗？
哦，对，放超松哦，好开心哦
就整个就觉得自己也办到了，
对，
嗯，
对，那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压力，因为又在纽西兰，然后就很希望说自己可以拿到这张证照，
嗯，所以你们那个我这一直想要问就是说你们跳到湖里面那个仪式是考过的人一定要跳吗？
对啊，
很冷吧？
冷啊，可是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冷
因为很嗨这样
超开心的，
对, 對，就是你可以跟听众讲一下跳到湖里面那个东西是什么，因为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我们就在纽西兰考过，都就像他在我们都会在大部分的人考试都是在瓦纳卡考试，
嗯嗯，
所以瓦纳卡那边有一个湖，然后大家就是考完试会有仪式，就是会在他的湖边一个小码头，然后从那个码头上面跳下去，这样
很冷，大家那时候是冬天，
嗯，可能那时候你的心情是火热的，你不会觉得它是冷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跳下去，然后就是它算是一种算是一种什么，类似成人礼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又到了一个阶段了，嗯，那你考到三级后你有想要做什么吗？
目前吗？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对，
就是觉得先达到一个人生目标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之后再继续往就是他下一张证照就是有 trainer 的部分，那可能之后会往这个部分，
想要往这个地方走，嗯嗯，对，好，那我们先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就是在疫情的时候你有到中国的雪场去教学，
对，
然后你有在室内雪场教，
也有，
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看到你有担任那个赛评的工作，
哦，对
对，那你在那个之前你有做过类似的吗？
没有
没有，所以你第一次去当赛评，
对，第一次当赛评我完全没有经验，然后那次就是他们就把我推上去
那你要怎么讲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当过的话，
然后那边就有比较有经验的
嗯，
其他的教练
是
前辈就跟我说，就跟我讲说看一些规则
哦，对，要先记规则，
要先记规则，
对，
然后叫我看多一点的就是人家讲赛评的方法，
嗯嗯，
对，
因为要让人家听得懂，
要让人家听得懂，对，然后还有哪一些话语或话术是你必须要讲的东西
哦，所以你也是要恶补一下，嗯，
对，我那时候就看了很多影片啊，然后就是然后了解就是当下的规则，
嗯，
对，
所以你当下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赛评很厉害，就是他的规则真的是都记在脑袋里面，
嗯嗯，
然后当选手做一个动作比如说裁判判的分数出来的时候他还要能够讲说为什么裁判要这样判，
我那时候的赛评不是 freestyle，我那时候是一个竞技类的比赛，
是
就比速度的过旗门，
所以就很简单，
就比 会比较简单，我不用说看到的动作就是要马上反应他现在是做到什么中，
对不对？只要看有没有过期，
其实要训练的。
对
对
对，那个要训练。就是我想说，哇，好厉害哦！你竟然去当赛品，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经验。
对，所以就是你也觉得当赛品是还不错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的经验，让我了解到那个竞技类的部分，它的规则跟它项目它需要的它要准备的东西，这样
是，就是选手们，就是当教练跟当选手不一样啊，
不一样，
对啊。然后选手的他们要注意的东西，
对，
跟自由滑行是不一样的，
对，
是。那你到中国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要推动滑雪运动的后期，就是因为他们要办 冬季奥运嘛。
我在冬季奥运前，
对，
所
以
他们在推广就是冰雪，全国冰雪运动，
对对，如火如荼的时候你刚好到了那边，那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到中国的冰雪运动是怎么推广的。
我觉得他们的推广，因为当他们说要推广，我觉得他们的力度会很大，他们会从就是很基层开始，
对，
就是像说小学小朋友，如果就是你会这样运动，或是你拿到这个你去比赛，然后就可以加分，因为这个对他们
很重要，就跟我们那个升学什么去养老院陪 老人家会加分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会从基层就开始，然后再来他们办开始就办很多很多的比赛，
是，
对。
我觉得他们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我很早期去的时候，他们好像那时候刚拿到主办权，然后才说要弄，但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这个概念，然后一直到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就说什么要送多少人上冰雪嘛，然后那时候整个国家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每次中国在全国动员的时候都很可怕。
对啊，推广很快，然后再来就开始很多大冰箱出来了。
对对对对，就是室内滑雪场一个一个出来，然后其实他们也是有能力建雪场的，所以他们后续的几个雪场也都出现。
对，然后他们建雪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硬体设备就是很快，
对，
然后都是最好的，然后都做得很好。
那就是软体衔接会比较慢一点，
软体会慢一些些，可是硬体部分我觉得都很好，
他们的大建设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很快，很
对对对，
建的速度人家可能要建一年，他半年就出来，很快，你就很看到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他那时候中国的雪场也是大量的招聘所有的滑雪教练过去他们那边，
大量招聘，应该说更多人来投入这个滑雪运动。大量招聘我是不太清楚，因为我会过去，其实比较多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
对，疫情的话就打乱我原来的计划，因为其实本来的计划都是就是夏天会去南半球，
对，
然后冬天就会在日本。
是，可是因为疫情，很多国家也是锁国，
对，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去。
对，
可是还是很喜欢滑雪，很想要滑雪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机会，那我就去了中国。
可是中国有时候我记得后期就是疫情研发的时候，他有一些时候也是会关雪场嘛。
对
对，那时候你们怎么办？
我有遇到一次，就大家会说像是跑毒一样这样子。那时候
什么
跑毒大家会这样讲，就是因为像那时候可能要关雪场的时候都会有风声，
是，
对，就是可能要封城啊，
那么你就绕跑吗？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些事情变得很奇怪，就例如说某些店会关，或是大家会也开始谣言，对，那如果你没有走的话，就你可能就会被锁在那个地方，可能一次就两个礼拜，就是短则两个礼拜，然后长就是可能被封城就两三个月这样。
所以是听到谣言就要赶快跑，
所以大家都会有这个，就是在大家会有个默契，就是听到有这个谣言，那大家就快点，不管怎样东西就快点收一收，然后快点离开这个城市这样。
哦，
然后那次我就没有离开，所以
你就被锁到了。
我被锁到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然后因为他说你是游客，所以他就额外放行我们这一批，就算不是本地人的人，然后让我们出去，他就把我们丢在一个机场，然后就说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对，
所以你们是会讨论说那我们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这样吗？
就要自己安排啊，
就完全自己安排。
对，就东西都自己安排，所以那时候就你要说可能要去转往别的城市，没有，因为他那时候都会分说这个城市它是安全的，那你就要走到比较安全的一个城市这样子。
是是是，对，所以那个疫情真的是也是蛮， 就是希望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这种东西啦。
当然我觉得可以了，两年多了
两年多也够了这样子。
对啊，
对，可是中国的雪场的话他们的雪期也蛮长的，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除了就是冬天以外他们就会有就有冰箱，
对，
这样其实一年四季365天都可以滑雪。
他们的冰箱是真的蛮大的，
是真的是大的冰箱，你可以滑起来，
对
对，然后所以大家进步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对，就是其实两年我觉得中国很快赶上，就是他滑雪的人口，不要说人口啦，就是说技术也是，就是这些滑雪人的平均水准、滑行的水准也是有全部都拉上来的感觉。
嗯，对啊，我觉得那边人非常厉害，
他们好像可以不停的练。
嗯，他们大家就大家一个卷，就是大家会说中国很卷。
嗯，对，
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卷，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努力。
卷就是很勤奋的意思啦。
嗯、对
对，我就觉得哦，好，我有看一些他们的那个影片，
嗯、
我想说哇，真的是，可是台湾可能也没有这个环境让大家一直这样练啦。
嗯，
对，然后他们刚好有。而且就算是没有下雪的省份，他们也有是很大型的室内雪场。
嗯，
那我们台湾只有小叮当而已，小小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满足那么多人想要练习的那个
需求。
对对对
对，因为在那边的话，就是你可以，你想练滑行，你可以练；你想练就是公园，你可以练。然后因为它够大，
对，
然后场地够长，
是、嗯，对啊，所以整个硬体设备来讲的话，他们是。发展的是非常的好，
对，非常好，然后人也我觉得很努力啊，就像我觉得在那边你就觉得哎、欸，比你厉害的人然后都 早起 很早，
他们真的很拼命
很拼命，
但是比较之下台湾的学友比较懒散一点、
欸、也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一种大家的心情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学友到日本的话是比较属于是观光的部分，
旅游的部分，
是旅游的部分，
对对对，
然后在中国的话因为它365天都可以做滑雪，这样就是很像我们平常在打球就是变得比
较跑步
的
对对对
这种运动的部分，所以大家就你会比较可以接触到，所以你就想要把它练好的话大家的心情我觉得会比较不一样，
他们就是一定要练好，
对
嗯，
对吧、啊？真的很厉害。
但是台湾没有一定要练好这件事情，
也有啦，就是像我们就是啊，
你们是，我就是你们是教练啊，我是说一般学友好像也没有很强求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心情不一样，
对对 对，因为台湾好像就是比较悠哉一点，
就是对，就当然也有人，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比较多的影片视频，就是像平花
部分哦，对对，
所以大家其实都对这个都会非常的有兴趣，或是刻滑，
你会觉得很炫啊，
对。
对，好像学一下也不错。
对啊，对啊，
对，今年蛮多人在询问这个东西的、
嗯，因为那个视觉感会很强烈，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就很想来尝试。
哎，小童教练呼吁一下，就是当你要学平滑跟刻滑之前，先把基础的滑行练好。
哎，没错，就是所有的所有都是建立在基础滑行上。
对，嗯、就是我们也常常接到学员说，哦，他觉得他绿线 S turn 可以，可是他这季想要。他这一次来滑雪他想要学会平滑跟刻滑，然后我们就哦，可是你只来三天之类的、
嗯、
那你想要学会平滑跟刻滑可是你目前只有绿线和斯特、
嗯、
我们就觉得有点担心，
对，就是所有基础还是需要就是要一些基础的滑行，只要你基础滑行好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会学来 会比较快，
对，就是大家不要心急，就是先把你的基础功打好，然后你要学任何东西才会事半功倍嘛。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时候要告诉大家，不是看到影片说哇，好厉害哦，我也要。
对，像还有就是安全上的部分。
对对 对，
如果就是你的滑行也能稳定的话，那在你在做一些新的动作的话，那如果可能真的出一些意外，那你是比较好。
不小心跌倒你可能也不会骨折还是什么，
对，你的反应会比较快一些，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在羡慕别人可以滑这么厉害的同时，那自己要增进，我觉得这绝对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要安全的前进，
对，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受伤是一回事，复健又是另外一回事，当你好了以后它在身体上隐隐约约带来的后遗症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在滑雪有受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就是我断了两条韧带，
对对对对、嗯、就是接下来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上一次也忘了 跟阿朗的时候也忘了讲到这个，就是运动伤害的问题。因为其实每一个教练他当到教练，他不可能没摔过，他也不可能没受伤过，也不要说教练，就是一般的学友，你只要是能够练到从黑线下来，你这个滑雪的时间内，你大大小小的伤可能都避免不了。那要怎么样就是受伤几率减到最低，或者是说你在受伤之后复原的速度比较快，或者是说复原以后在你身上的后遗症会比较低，这个其实大家都要去我觉得要知道跟了解。因为不要说趁着年轻我没有事我冲啊，跌倒就跌倒啊，
我年轻恢复真的是蛮快的。
对，年纪一大以后
真的
慢慢有感觉，
现在有感觉。
对，
嗯嗯，
所以你那时候是最大的伤是韧带断掉。
对，因为我的前十字跟我的内侧副韧带都就是都断了。
嗯，
对，其实我觉得受伤的时候啊，都是在你没有注意到，或是你就会觉得那个地方是很安心的地方
啊，
嗯，
放松了，
对，太放松了，对对对，你人太放松，然后反而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伤。
对，而且这几年，我们也有在跟一些复健师，还有一些中医师们在讨论，所以说其实滑雪运动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力的运动。
对，
就是比如说你一天在滑行的时候，大概会超过四个小时吧，基本来讲，四个小时，那跟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醒着走路八个小时的力度是不一样的。那你的身体的各个关节承受你的那个高强度的冲击嘛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也不是说你习不习惯这个运动，是不是需要培养自己的肌肉量来维持你的各个身体各个机能各个关节，减轻它的负担，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
对，所以就是在雪季外的时候，你就在你就需要一些你需要练一些身体的部分。
对，是真的需要哦。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些教练就会说我不需要练什么肌肉啊什么，干嘛练那个东西。
其实滑雪是用非常大量的肌肉跟你核心的部分。
对，
然后还有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动态平衡，
没错，
所以会建议大家就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比较是动态平衡的一些练习。
因为比如说单板教练很容易就是出现的问题是他的膝盖的半月板会移动，或者是内侧或外侧会有开始受损嘛。那内侧会比较常出现，是因为其实大家很少会去训练到你内侧的肌肉。
你说对，大腿内侧这个部分就很常练，还有你的大腿后腿肌。
后腿肌也，因为我们前腿一定大家都会练到，
对，
侧边的跟后面的就比较少。那你在滑行的时候，你侧边跟后面就会代偿。所以你的那个关节半月板什么时候会开始从那个地方那怎么凹下去吗？还是
它就是你因为你一边的肌肉会
比较强壮，
比较强壮，
一边
比较
弱，
所以你的身体就会被拉扯住。
对对对，
然后你的关节就会斜一边，它就比较耗损率就会比较高一些。
对对对，
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在雪季外的时候都要练你的大腿的就是股四头肌啊，然后还有
一圈都要练，
一圈都要练，还有你屁股啊，臀肌也是很大的，很重
要的。对对对对，
还有核心的部分。
核心是最多人，每个人都拥有核心。
对，
只要把它叫起来。
对，因为大家就是平常可能他睡着了，大家就是不太常使用它，
深层睡眠中这样子。
或是你以为你用了核心，可是没有用到。
对，
这个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可以去找像比较专业的，就是运动。就是健身教练，
对，
或是物理治疗师，
是，
对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台中有办活动，就是在一个健身房办那个体适能，然后那个健身房的老板就是骨科医生，
哦，
对，所以他那一次就是针对滑雪，他就设计了一些动作，然后我们还有学友很可爱，还带 X 光片给他看。
哇，真的，这也太棒了吧！
对，我就说你怎么可以临时来这里挂号这样子，
啊、
然后他就说好、啊，我帮你看一下这样子。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太太有在滑雪，所以他大概知道滑雪会用到的那个肌群怎么一回事。对，所以复健这个东西，就是我是觉得说，你如果滑雪有受伤，或者是你在雪场有摔到，回到台湾你一定要去做检查。
对，因为有些人以为他好像。
没事
没事，然后我的手好像只是 微微的不能举起来，应该之后就好。
对，
其实真的要去看一下，去照，我觉得最少都会照一下 X 光。
对，不一定是骨头断裂还是什么，可能是韧带的，对对，韧带或撕裂，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神经怎么样之类的。
对，都有可能发生，就是你可能就可以照个 X 光啊，或是超音波，
对，
去照一下。
是啊，就是唉，要活了长久，就是身体要健康。
对，就是很多运动都是这样子，就是要
对对对
大家要安全是第一的。
我是觉得说，年轻的时候你就毛起来冲，但是年纪大的时候，在滑行的时候就会变成比较注重安全跟健康的部分。
嗯，像我们都会说，就是我觉得我学习的方法就是有点改变。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会比较用视觉，我可能会视觉会，然后就看到人家做这个事情，
你就要去做，
我就去做，就去模仿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随着
年纪渐长，
渐长以后，哎，你就开始会用
脑袋，
用脑袋，你要思考去怎么做一件事，因为你希望你的你希望是比更有效率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不是用你的身体去试，把它试出来，
不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
对，
就是有系统安全的，
对，这是最重要，就是有系统有安全，那其实也会减少你很多不必要的，就浪费你其他的不必要的时间，
对对对，
会比较快的学习到一点，学习到东西，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要有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呐、啊，不然你回来再找再多的复健师都救不了你，
真的。
对啊，你现在还有在定期的复健吗？
哦，我都有定期的复健、嗯、就自从就我那时候受了比较大严重伤过后，我就是每年我就是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去找我的
乖乖包到，
对，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受伤啦，你有时候也会当做是一个保养的部分。
嗯，好，那我们来谈看你教了七八年以来，你有没有哪些教学经验你是比较特殊难忘的
教学经验？
对，教过什么学生啊，还是说什么环境啊，
比较恶劣的环境，
比较恶劣的环境
对，那其实在那个东北的时候对，因为东北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东北那地方是比较冷的，
对，
然后有时候会零下就负三十度，
那还要上课吗？
当然还是要上课，学场有开就是势必就是要去上课这样对，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可能你脚趾头会动到没有知觉，嗯，或是你手指头你就是会就是因为就是很不舒服，
是，
然后再来你的血径就是可能血径里面会结霜、
哦、
然后在眼睫毛可能也会结霜，这样
就是戴着还是会结霜，
戴着还是会结霜、
嗯、可是这样子学员有办法上课吗？
有些学员是可以的，
这么厉害，
当然就是我们中间是要调节一下我们上课的时间，可能我们就上课时间不会一次拉这么长，那我们中间就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是，
对，然后也是在那个地方这个环境让我开始认识到哦，有些那个加热产品它的必需性，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出现这样子？
对，因为以前就觉得说，哎，有这个加热产品是很好的，那真的是必须的嘛？
嗯嗯。
对，可是到那边的话，哇，全身电加热，
所以全身都加热是有效吗？你觉得？
会有效啊，就是一定会多少都有保暖，一定都会有效果。
是是是，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大概是台湾人比较多嘛，
对，
然后我们大部分会去滑雪的地方是日本、嗯、其实日本最冷也不过就20吧，负20，
对，可能它冷的时间就是在三点过后，
对，
那如果你真的怕冷了，那你三点过后你就可以，你可以早点开始滑，然后就是早点结束这样、
嗯、对，然后我们在日本平常滑时间大概都是-10度左右，在这个上下、嗯、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穿的不需要很多，
嗯，
就可以好好的滑雪这样子、嗯、但是在比较纬度高一点的地方的话，它的温度是真的会很低，
嗯，
那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内地的滑雪的人贴那个防冻贴的时候，
嗯，
我心里想说为什么要贴那个，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把肌贴贴在脸上，
对，为什么，
然后我说他是要拉哪里吗是肌肉哪个部分，
脸部肌肉怎么了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就、哦、原来那个是防冻，那很必须耶、欸、
你也有贴，我看你后面也有贴，
我后面都有贴，
因为是真的会冻伤吗，
对，你真的会冻伤，尤其是你的鼻子的部分，
可是你套那个面罩那个没有用，
那个没有用，对，你必须要，因为鼻子会露出来，
是，
对，所以你鼻子这个就是一定要贴，然后再来你中间还是会有缝缝会露出来，所以都会把它贴上，连脸颊，然后
所以你贴了以后还是要戴面罩，
也要戴面罩，
哇，这真的很冷哎、欸
哦，非常非常冷，这是应该是最难忘的这种比较。
你那时候教学觉得钱有点难赚吗？
有时候你会觉得天哪，我就是、哦、我到底还可以再撑多久？
对啊，可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人体在很寒冷的时候，它动作就会比较迟缓。
对，
那这样子学习的效果会比较好吗？
所以我们中间就是那个休息时间就是要抓好。当然我们就是看到哎、欸、其实我们教练都会有一个能力，就是你会知道学生现在目前的状况。对，我觉得一个好的教练你就要知道说学生目前就是他现在是累了，
是
还是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快崩溃了，
快崩溃。所以你中间就要在那个累跟崩溃之前我们就是比较休息。那因为有好的休息的话，然后你再接下来课程的话，然后大家会上的会比较。
可是你休息进到室内很温暖欸、嗯、然后又再走出去的时候不会也很痛苦这样。
所以我们要设定时间时间一到就一鼓作气就
不可以再拖。
对
啊，
说好了，这咖啡喝完就要走了
不然太温暖就不出去了。
对，会的，会
也会这样嘛，对不对？
有时候会，所以我们就说哎、欸，时间到了，那差不多，然后就要出去再开始。
果然他们比较刻苦一点。
然后就大家就是可能会做一些动作，就是说可能会带一些跳的动作
取暖。
对，因为其实在滑行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跳的动作，让大家就是可以比较好找到他的重心。
对啊，我觉得台湾的听众一定不理解说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在日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嘛、嗯、可是其实有时候你去加拿大也会啊，真的很冷的时候、嗯、或者是芬兰的时候极圈内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很低温的状态。
哇，在芬兰滑雪一定很棒、啊、这次我们就是目标，我想说去芬兰然后看极光滑雪。
看极光滑雪，对不对？梦幻的行程。
对，你可以办一团。
我有啊，我办过啊我明年再办，因为他那个航线不好、嗯、不好瞧、嗯、
我觉得这很美耶。我看那个影片，极光在你前面，然后你往下滑。
大家要记得影片就是影片
大家先敲完
先时间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呢，因为小彤是女生嘛，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说哎、欸，女生滑雪我们从装备上还有该怎么做会比较保护好自己。因为其实女生身体如果顾虑到说有些人以后可能她可能从事这运动很年轻，可她可能之后还要生小孩要结婚什么的、嗯、当然比较容易不要去受什么重伤什么会比较好一点、嗯、然后从基本的配备保养什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女生来讲，男生就算了，他们就是出洋出放这样子。
就是护具要准备好，
一定要。
对，就是第一个就是护臀的部分。
哦，臀部吗？
对对对，护臀。因为臀部的部分的话，像就是我们常如果在单板上面，你很容易摔到尾椎的部分。
对
对，然后如果你尾椎这个摔到就小则就还好就休息一下就好，大则的话你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之后往后就是可能站立啊，或是你久坐可能没办法久坐、嗯、对，然后很容易腰酸背痛。
是，
所以就是护臀这个部分都要先准备好。
是，
对，其实其他部分的话就是一般大家就是准备的护具、嗯、对，就是 都跟男生是一模一样的啦、嗯、对，
只是说臀部要特别顾好这样子。
对，臀部要特别顾好。
对，我是觉得女生滑雪的时候女生通常一开始会比较担心跌倒这件事情、嗯、
对，
尤其是滑单板的、嗯、双板的可能，所以他们会选双板。嗯，很多女生一开始因为怕跌倒、嗯、就会去选双板。嗯，但是双板其实也没有很容易我觉得他只是一开始感觉好像你不会跌倒这样子、嗯、但是双板的进阶就是有一点难度。
对，因为双板一开始大家第一个是比较安全感。
对
对，因为在台湾的话你有两个脚分开的那就是我们的直排轮嘛。
对 对
就我们小时候都会学过直排轮，所以大家会比较安全感。
对
对，可是用到的肌力力量其实是一样多的。所以像女生跟男生我觉得最大的差别然后就在于说肌力的部分。所以出门前啊开始准备滑雪的时候就是大家真的要努力一下先好好的运动。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好好运动，有运动习惯的话那就可以再加强一些就是滑雪比较需要的就是核心啊跟就是一些腿部的力量。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学友们在雪场上学不好的原因不在于他不想学、嗯、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很难、嗯、而是他没有体力了。
其实对啊，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部分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很多人他其实前面两天的技巧他都会了，嗯，但是他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没有体力了。
对，就是一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是最可惜的。所以就如果大家要出来的时候，你都知道你要滑三天，那你
就真的要运动一下，
真的要运动一下。
对，嗯，对，
尤其你在学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势必会耗比较多的力量。对，所以就是你可能觉得看起来好像，哎，好像还好。可是你在学新东西的话，你因为你用了很多力量，所以导致于说你没办法撑到就是最后一天。
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就想说，哦，我平常在练瑜伽，干嘛要特别做什么运动，嗯，然后上完第一天课以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太够，就无法撑起来那个身体的部分。
对啊，
是不足的哦。你如果平常只有做瑜伽或皮拉提斯是不够的，嗯，
对，或是其实真的有些像健身教练来，他之后也会没有办法，因为你会用过多力量再去学一样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会特别累，
所以你会特别累。其实不是你没有力量，是你
用太多，
用太多，是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做这项运动的时候，你需要用怎样的关节，怎样的地方，怎样来去使用它，这样子。
对，所以这是学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小朋友跟大人的差异。为什么小朋友学很快？因为教练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嗯，心无挂碍，嗯，但是大人想太多。
对，大人也会想比较多。
对，大人会说啊，这样可以吗？我这样做可以吗？教练叫我这样做，但是我怕跌倒啊，我怕怎样。你在想这个的时候就做不出来了。
对，就是大人的话，有些大人就必须要多一些是比较理论上面的东西。
对 对, 对，
可能要讲的比较仔细。所以我希望你的现在的脚踝，我希望你的现在，哎，你用哪边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这样。
对对对，所以差别在这样。不过前提都是你要有足够的体能，
嗯，对，
然后你的学习才会快一点。
对
对对对，这个是一般学员要出团之前，出去滑行之前他们没有想到的。嗯，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就这样嘛，滑雪不就是一个运动嘛，就是跟我骑 U-bike 一样。
对，大家会觉得说是好像，欸，看起来大家滑得很轻松。
对对 对,
对，可是在这很轻松的前提，你看起来很轻松的前提下，是因为他之前有做过一些练习，
对，
才可以导致你看起来它是一个轻松的。
没错没错，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哦，
是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
对，好，然后最后来问一下小童说，嗯，你这个雪季会在什么地方教学？
哦，这个雪季主要是驻点在越后汤泽。
嗯，会到几月呢？
我会到四月初。
哦，所以，嗯，如果要找你教学的话，就是都可以到先联络你，这样
都可以先联络我。
对，可是你的很多档期也排满了不是吗？
对，可以，大家可以三月份大家目前三月份可以来跟我就是预约，
就是一二月已经满了。
对，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可以，
可以开，从三月份开，三月份还可以啦，越后汤泽那边的雪况也都还不错。
对啊，像三月份的话就是比较像春雪，然后像卡库拉的话它在 freeride 上面都还是可以滑。
对，
然后再来三月是很适合练 park 的时间
哦，所以想要练 park 也可以找小童教练。
对，我们可以来练跳台的部分，
对，
是一些道具上面。呵呵呵，对，现在三月是很适合。
好，那你最后给今年这个雪季想要第一次滑雪的学友们一些建议，什么一定要做？
什么一定要做吗？什么样动物就是安全上部分，我觉得你的一些就是像护具你要先自己先备好，嗯，那你当然你的就是你体力的部分自己要好好的，要先在雪季前面的时候就是来滑雪前都先要先准备好。
对，如果你三月要找小童，你现在就要运动了。
对，没错，
现在十二月了，大家，
对，我每天会督促你运动。
对对对
对，哎，我可以就是
每天深蹲是20个至少。
对, 对，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棒式。
对，
然后我现在很喜欢用就是瑜伽球，
然后
做一些动作，像你可以在瑜伽球上面做一些棒式，因为它是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嗯，
对，就是体能的培养。
对，体能培养。我可以打个广告吗？
可以啊，你打广告，啊，
我三月份呢就是大家我会有一个就是Women's Camp， 女生的就是专属女生的 Camp。 对，因为可能比较晚开始宣传，所以目前呢，哦，就是还有就是非常多的空位啊，就是大家可以来。就是
你预计招多少人？
其实我一般没有很多，就六个人。
是，但是你是连续要开的吗？
我是两天两天。
呵呵呵，
对，
好，所以是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技巧？
我现在是属于是主题上的 camp， 然后会有个 freeride 两天，
是，
然后在19-20号，三月19-20，
针对女生的，
女生的。
那要有什么基础的滑行技巧吗？
滑行部分的话就是红线自在滑行，
可以红线自在滑行的人。
然后当然如果你觉得你不太确定自己可不可以红线自在滑行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目标上面的话，那你可以传点影片给我看。对
对，
然后三月，然后之后再开一个是会有一个 freestyle。
是，
可 freestyle 部分的话，大家可能就想要提早一点，有些学友想提早一点，所以目前3月1号、2号也可以开一班。
对，所以3月份的话，就是有几个 camp 要发行这样子。
对对对。
那可以在你的什么平台看得到？
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
是
跟Facebook 平台。
是，好，那我到时候会把小龙教练的 IG 跟 Facebook 的平台呢都贴在资讯栏的部分，那大家就可以点进去看这样子。
好，在之后再就是希望可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家，因为这是第一次，就算台湾应该没有人办过就是专属女生的啦。
对对 对，
然后我会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我觉得女生女教练来教女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会比较贴心一点，心安一点啦。
然后我会比较，因为其实女生跟男生他是有一些我们本身就是力量就没有像男生这么
差距会大，
就有差距，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技巧来帮忙你来做滑行上面，或者在你在freestyle 上面，然后会有一些帮助。
是，OK OK， 所以就直接联系你报名就好了。
对，直接联系我报名就可以了。
那你会提供比如说相关的配套，例如说住宿的建议还是什么的？
对，我会有住宿的建议，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到月后汤泽，那这个我都会跟你告诉你这样。
好，那就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了。然后今天很谢谢小彤来接受我访问。
谢谢 Ivis。
好，拜拜。
拜拜。